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
阳光好，小南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南好，阳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这是咱们是蛇年的第一期节目吧？
对，
这个新年伊始啊，这个新闻很多，要谈的也很多，可以说的也很多。这两天最受关注的就是这个，可以说是川普总统准备发起的这个关税大战，对股市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川普总统也是可能也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在这个关税大战刚刚开始之际，就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方面好像达成了某种协议，就把这个实施新的关税增长的这个政策呢都推迟了。我想问一下亚光和博洋，你们觉得这个是川普是迫于这个就是华尔街啊还有这个各方面的压力，觉得这个对美国经济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以及这个世界各国当然也是有一些反应而做出了一种让步呢，还是说他仍然是坚定不移的要仍然实施他的这个关税政策，只是再给这个墨西哥和加拿大两个国家再多一些时间来考虑，来推出新的政策来达到美国的要求。当然这个关税大战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中国了，现在好像跟中国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说法。
我先说两句，
你觉得？
我先说两句啊。
嗯，
我是觉得这个墨西哥和这个加拿大呢，实际上就是很快的就屈服，用美国的话讲，很快就屈服了。就是说，你说现在小南回答你刚才问题。川普是不是要真的要对这两个国家实行关税？我觉得是可能真的也可能假的，但是他第一步的目标并不是马上实施关税，他第一步的目标是让你们这两个国家要听话，就是我们美国长期给你提的要求，比方说芬太尼的这个控制，比方说墨西哥你的移民的跨境的这控制，这个你长期不听话，你也就当回事，不当回事，你把美国说的话不当回事，那现在我告诉你，我就要这个你再不听话，你再不把我事说的事当回事情，我就开始这个要实行就加关税了，25%关税。那加关税显然损失的一方，我们上一次上两星期以前做节目的时候，小南你问过我说到底谁来付关税啊？这很明显就是美国这边加关税受损失的一定是加拿大和墨西哥，所以他们才会很急，才会很急。那么我觉得第一个这个关系大战还没开始打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就是基本达到了特朗普所要求的目的了，他已经达到了，就是说管制芬太尼，控制非法移民的这个事情，他已经基本达到了这个目的了啊。我觉得他们这个事情达到了。我再给你补充一下，中国已经有反应了。我刚才看10点钟的新闻啊，凤凰卫视新闻，中国已经反应了。中国第一呢，先说的第一个反应是，就是说到这个WTO 去申诉，说这个不合理，不合 WTO 的规则，这个反应很弱。第二条，他是要给2月10号开始起，要对美国输入中国的东西，这个产品要加收关税，但是没说加多少。第三条，说对美国两个公司，这两个公司什么不是很有名的公司，列入 这个这个叫什么不可靠这个尸体的清单啊，这两个公司不知道怎么样。第四个非常搞笑，我觉得中国的反应说，因为谷歌及谷歌公司有这个垄断的嫌疑，所以呢中国呢要进行对他们进行调查。我不明白，你谷歌在中国根本没有生意嘛，没有市场，你调查的什么意思嘛？你这反垄断调查反什么垄断？你要想做达到什么目的啊？你罚款罚你达到了说啊，这谷歌在全世界有垄断行为，你罚款，谷歌难道会给你付钱吗？也不可能给你付钱的，所以这个都是姿态性制度。所以我的感觉，中国的反应呢比加拿大和墨西哥呢晚了半拍，晚了这么一天两天的时间啊。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是在星期六马上就开始说，我们要跟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种要对着干。哎，到了星期一就全部都退了。那中国晚了，中国先一开，中国肯定一看是加拿大、墨西哥这么开始先硬杠，哎，最后呢还硬杠了两天，所以他也提出硬杠。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难说中国会像加拿大和墨西哥这样有这么一个结局，因为呢，我们现在不确定，创普。给中国加关税，是真的要加关税，还是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现在不确定这个。我先说这么一点。
嗯，好的，谢谢亚光。国家有什么看法？
那我觉得从根本上来，我想啊，其实川普并不是、他并不是想给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关税。我是这么考虑的，就是说，确实是就是。这两个好朋友，两个邻居，大家有点矛盾，有点分歧，这个可以谈判解决吗？就包括当年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当时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废了，就是谈了一个 USMCA， 就是美墨加协定，我觉得那个谈的也挺好。那这回其实也可以谈嘛，也可以谈。今天这两个国家都是像美国都承诺了，加拿大承诺说要指定一个就是边境什么撒谎啊，就是这缉毒撒谎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把这毒品当成罪犯，就这个好像是这么着。那墨西哥呢也是说我派一万兵到美墨在美墨边境，一万士兵就是协助，就是这个防堵非法移民吧。从美国也回应了，也回应的也都是其实很好的一个互动，就是美国说行，那我们也是就是在这个大就是什么大杀伤力的这种武器就是走私这方面，我们也要控制我们的边境。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大家都是一看，其实就是说那什么点儿。都不大这事儿，就是像这个墨西哥派遣这一万兵，这是实际上和加拿大这个缉毒这个都是已经实际上都已经谈过的或者说谈好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双方立刻就把这事儿其实就真是可以化解了。所以，但是说实话，这上下这么一折腾。这个股市这个币市我看的是好家伙折腾的够呛，昨这个周末反正我是盯着我看这个比特币这个以太币还有这其他的一些什么币，这真是一跌就真是20-30%甚至40%就这么跌下去了。但今天我上班还真忙一天，我没看股市，刚才好像我看了也好像是不是也跌了，就说这个，所以我觉得就这么上下一折腾，反正也是弄得大家心惊肉跳。但是就亚光刚才说的那个，我觉得实际上那可能才是川普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说今天川普也说了嘛，就是说对于英国来说，人家有记者问他是不是下一个是谁，他说就是可能是英国，他说当然了，英国这个有可能也那什么也能够解决，但是他说最恶劣的是欧盟。所以呢，他也说这话了。实际上，我觉得呢，可能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杀鸡给猴看吧。就是刚才我接着亚光说那个，就是说今天亚光刚才也发给我了，就是我一看那中国那真是，完全回到2020年，好像是2018年那时候的协议，就是那时候因为贸易协定，中国不是贸易协定，说错了，因为新冠，中国就好多实际上该执行的一些东西他没执行。 所以现在就是说，那就是说，现在川普又回来了，那你该执行你就得执行。而且我看还有就是说现在正在国会好像是参众两院吧，都在讨论对中国这个贸易最惠国的这个问题。如果因为现在中国跟那个这个美国毕竟还是贸易最惠国之间的待遇，所以说如果要是把这贸易最惠国待遇取消了，那这个关税起码就是45%，那中国肯定是受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下一步实际上就是看中国还有其他那些国家的那个就是最怎么在这个贸易这双方这个进出口方面这怎么跟美国合作了。我觉得这真正大戏好像刚刚开始，应该是。但是说实话，把这加拿大给吓够呛，把这行，我就说这些。
这个感谢国阳，这个但是好像从这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这个网络上的一些报道啊，一些视频啊，就是好像英雄的加拿大人民并没有被吓得够呛，我觉得他们那个义愤填膺，这个想要团结一致，在特朗普总不是在特鲁多总理的领导下，或者下一任总理的领导下，要坚决这个抗击美国的这个霸权主义行为，就像这个，
对 ，sorry， 所以就说这个，我觉得把这俩邻居给弄的，说实话有点给，尤其加拿大人给弄的有点，
加拿大人肯定不高兴，是吧？
对，就是有点这些，对，因为确实、
就是、一直觉得咱们都是朋友啊，
对。因为
一直是坚定的盟友，
对对对对，像特鲁多说那一通，就是什么二战吧，什么这那的，什么就是什么那个、这就不说了。就说实际上就是说，加拿大跟对美国来说，他那个他美国的10%，我看啊，这都是网上说的啊，就是美国的这个石油进口，加拿大占60%，好像是怎么着啊？就是说都是那个加拿大那种植油从阿尔伯塔那个埃德蒙顿那边直接输到德克萨斯，还有一个哪儿啊？那州去炼，去那个炼油。而且就说，如果就是，所以川普说了嘛，这对这个油的这个关税只加10%，因为这确实是这影响老百姓生活太严重，这是一个。但是你除去这个油以外，实际上美国对加拿大是贸易顺差，就是总体上来说。所以说，这个你要说真是加拿大。在贸易上怎么那什么，这好像也有点，所以为什么加拿大这回有点不高兴呢？就是说，
博洋，你说顺差，实际上就是说美国往加拿大卖的东西多于加拿大
对
卖到美国的东西。
对，
那么如果打关税战的话，可能损失更大的。咱们就刨去这个
加拿大
说的埃尔伯塔的油来说，
对，
不打打这个关税战的话，那其实加拿大方面应该。更加获益，因为你来的东西多，你多交税，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是这样，实际上，对。但是问题，咱要总体考虑，那油，那确实是个问题。所以说，这回那个阿尔伯塔省省长那个女省长，她就没有跟那个特鲁多一块儿行动，而且她反而说认为是美国这贸易战，甚至说打的就是对她这也，所以说不同的省她这受的影响不一样，所以她反应也不一样。
对，
他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川普呢现在对这个加拿大和对欧盟都要用关税政策大棒来打他们呢，其中很重要一个因素，讨厌这些这加拿大和欧盟的现在当政的这些极左派，他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呢，能够把这些基础派什么的改下去换人。这个现在这个特鲁多已经是宣布是不当选了啊。下面那个说他们的自由党里头竞争的很厉害的，很有名很有希望的代表自由党出来竞选的那个是那个女的，那个这个 Freeland 那个女的是吧？就以前当过副总理那个人。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说从。马斯克现在表态，马斯克对英国的那些那个极左派的工党的政府，他也表示很大的不满意，所以有可能他是用这个棒子来给你们施加的压力，让你们就内部分化，让这个跟这个特朗普的价值观比较相近的这种政党上台，这有这个可能性，不排除啊。我不知道对不对这个。
对，有道理。
是，这个 我感觉其实跟两位是比较接近，就是说川普总统他因为自己是经商出身嘛，他比较擅长于这个商业谈判，然后在商业谈判中间一般用的策略就是，那我一开始喊价都是比较高的是吧，然后再往下降，一点点降一点点降，把它运用到政治上外交上也是，就是一开始我搞的招式都是挺吓人的，我这个然后哎，我到时候再给你缓一下，然后哎，这个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说确实美国是不是真的要跟这个南北两个邻居因为一点钱的事闹得真的翻了脸，我觉得还不至于。
嗯，
就是说美国也不差，就是从加拿大或者是墨西哥来的那么多一点10%百分之多少的关税。我觉得也是怎么说杀鸡给猴看吧，就是先你看我对咱们这个自己旁边的这个盟友我都不客气，那么将来要打你的时候你好好掂量掂量，我可能就真的是就真打，这边是假打那边可能是真打，所以也可能是策略的一种，但是确实把华尔街给吓得不轻，投资者也都是这个今天股票也仍然跌了，但是这个因为下午这个关盘前后陆续传出和这个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就是推迟这个实施新的关税的这么决定以后呢，我看这个几大指数的这个 future 那就是明天的事了，都在回升。所以希望明天能够有点复苏吧。当然这个股市的下滑也不光和关税有关系是吧，上周就开始了，是这个中国的这个 DeepSeek 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是吧一个新产品，或者说按照这个中国方面的说法是一个创新的，那么现在不少人在质疑这个事，我们今天呢不侧重谈这个事，因为上个星期小袁他们肯定已经谈过，但是如果两位有什么话想说的话也可以这个在这发表一下，你们觉得 DeepSeek 这个有什么想法？
阿光，
哎，好像都说是假的比较多吧，我是不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数学上的一个模式就能有这么快的东西。好像好多人都在证实，就是这东西还是来自于 ChatGPT 啊，这从这里来的。我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
嗯，
我也很懂这个事情啊，不像航空股比较懂，这个事我真的不太懂，说不清楚。
产品本身，我看这个既然美国这么多这个 AI 方面的专家，这个大腕都对他评价还不错，觉得说是相当可观的一个成就。产品本身可能是有达到了一定的 level， 只是他达到这个 level 是不是像他所说的只花了五六百万美元，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是对英伟达对这些芯片大厂冲击最大的，就是说哎，我们花几百万就能达到这个水平，那可能不如 ChatGPT 是吧，但是可能也达到它的 70% 的水平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是吧，这个所有的投资人都在担心了，哦，那大家是不是还需要他那些 Blackwell 这些更高档的这个芯片啊，或者说你的芯片是不是还能卖的那么昂贵，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执所在的地方，就是他到底用了，他已经承认他仍然也是用英伟达的芯片，但说是用的比较便宜的啊，只用了多少个啊？那这个马斯克的意思，我看是说他们看就是说这个真实的数量是肯定不止那么多，是绝对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但是即便如此啊，过去一周这个英伟达还是股市暴跌了不少。
嗯，
今天我看一度 达到113，和几周前，就是仅仅两周前，这个
那就差了30%了。
对对啊，
150几是吧，这个
对，差不多140-150徘徊了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后面怎么演绎还需要再进一步的观察吧。我们现在正好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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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2月3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就是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发起的这个关税大战，序幕刚刚拉开，然后现在又暂时又关上，是后面幕后有什么交易，我们拭目以待。这个我现在想换一个话题，就是过去6天吧，或者说过去1周，美国这个航空界这个恶讯频传，可以说6天差不多有几乎有6起这个空难或者飞行事故。最早是28号有一架美国空军的飞机坠毁了，在阿拉斯加的空军基地这个演习中，叫 F-35 战斗机，飞行员呢跳伞逃出来了，飞机呢当然是不行了。然后同样是28号在里根国际机场，有一架飞机因为直升飞机靠近航线，被迫重新 take off， 然后盘旋最后下降。再就是第二天29号，美国一架客机在首都和一架军方直升飞机相撞，两架飞机同时爆炸坠入波托马克河，无人生还，一共67人遇难。直升飞机上，军方直升飞机上3名军人，客机上是6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然后又过2天，31号，美国一架小型飞机从宾夕法尼亚州东北机场起飞后，在费城一个建筑密集的社区坠毁，引发大火，这个造成6人死亡。然后呢？这个前天啊，昨天又一架美国客机是美国航空公司的这个一架客机，就威斯康星航空，在芝加哥机场撞翻了地勤车，这也是挺大的一件事，这居然就能够在跟地勤车撞了，然后司机受伤，飞机本身也是就是有一些损坏。我想问一下亚光，这个航空联系出入，当然军机坠毁那个训练的时候，那个可能跟这个民航这些都没关系了，但是在民航发生的这些事儿，现在好像好多报道是说啊，因为这个好像这个美国的这个好像 这个指挥塔的空中调度人员说这个啊严重缺乏，然后或者训练不好，或者是因为是吧各种这个过去民主党的这种政策招收了一些是吧非技术，按照非技术以外的因素招收了一些人。我不知道亚光你对这个有没有研究啊，这博洋有没有关注这些事儿，就是说是这么回事吗，还是说这五六场空难仅仅是巧合就集中在一个星期发生，吓得我现在都不敢坐飞机了。
这个事儿我先说两句我的看法，就是说先说具体的事情，具体事情就是大家现在关注最多的就是在这个华盛顿 DC 的这个里根国际机场，这个黑鹰号直升机，黑鹰直升机和这个美国航空公司的这个客机相撞的一个事情。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就是说很快应该，我觉得事故原因很快应该出来，很快就会出来。我从他一开始出现这个事情以后呢，我看电视这个电视上放出来他们这个两架飞机相撞的这个图像，我初步就可以判断出来这是肇事方呢一定是直升机啊，因为在民用航空界，这个在我原来在民航总局工作，我做过一些试航工作和事故调查工作，就民航界和空军这个和军方的这个，凡在空中领域当中都有一个大家相同的规矩，就是说你的旋翼机，就是直升机这样的旋翼机要让位给定翼机，定翼机就是翅膀是不能动的叫定翼机啊，说不管什么样飞机主要是这种翅膀是不能动的就是定翼机，那所有的旋翼的那个螺旋桨，有螺旋桨能够动的飞机要让位给这些飞机啊。所以呢就是说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这种事情直升机和客机相撞一定是直升机的错啊，这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家都约定成俗的这么一个规矩。从他这个图像来看呢，就是讲呢，就是说这个直升机呢其实得到塔台的警告以后呢根本没有减速，也没有改变方向，也没有上下，也没有上下。直升机呢其实这个东西，这个飞机呢是操纵很灵活的，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向上走向下走，上升下降，甚至转弯或者在原地停止不动，甚至可以倒退，这个直升机很快很短的时间就能做出这些动作。可是我们从现在已经看到两段比较清楚的图像来看呢，这个直升机在撞击客机之前什么这些动作，我们上次刚才说的动作没有一个动作都没有，直接撞上去。这是一个非常的就是说非常比较明显的迹象，是直升机军用直升机的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按照这个美国的这个里根机场FAA 的规定，就是军用直升机飞行高度不能超过200英尺，这架飞机跟相撞的时候是在325英尺这么一个高度上。这个周末的华尔街日报登出来这个事情，它登出一个两架飞机的这个高度上的这个变化啊。这个美国航空公司的这架飞机客机呢是高度变化很正常，前面是4000英尺高度，然后降下来一点降到300多尺 ,325 尺的样子，跟这个军用直升机撞。这个黑鹰号这个直升机呢是从1000尺的高度，我就不明白它怎么飞那么高，它这个为什么要飞1000尺啊 ?1000 尺相当于300米这么高度啊，降下来一直降到这个300多尺的这样降下来。就是严重的违反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军方给它规定200英尺以下这个飞行高度。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现在没有结果啊。美国负责空中交通事故调查的这个叫 NTSB 啊，这个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他们承诺在一个月之内发布初始报告，把这个事故的原因要一个月之内要说出来。那么这个这两架飞机的三个黑盒子全找到了啊，军用飞机的黑盒子找到了，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到底是黑盒子怎么说的啊。我们最后这个事故的原因呢是不容易是不难查清的，很容易查清楚的。那么回答小南你刚才说的问题，你说就是这么多飞行事故发生，最近发生这么多飞行事故，到底是不是像创普总统说的那样的，是根据与美国民主党政府执政从奥巴马开始到拜登时期大力推行的这个所谓 DEI 用我们的政策。DEI 是 diversity equity, inclusive 啊，这三个词。diversity 叫怎么叫多元化啊、equity 就是平等，然后还有这个包容 inclusive 啊 DEI 这个是这是个用人政策，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更深层次的上有没有关系？创博认为是有直接关系。啊，我其实作为航空业以前在航空业从事过航空业工作的人，我认为创博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网上现在流传了很多，就创博那天在记者会上自己念的，他念的就是这个 FAA 就美国联邦航空局，他在创博上台之前，他们那个联邦航空局在网站上说他要招人，招什么样的人，招的非常就听起来就非常可笑了，招的什么？你精神有问题也可以，你残疾人也可以，你智力不够都可以申请工作。所以创普就说这个工作这些规定在 FAA 的网站上这么列，这么样招人这个标准，这实在是拿公众的安全视公众的安全为儿戏啊，他大力批评这个事情。那么现在网上还有一些说法，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交通空中交通管制员这个位置大量缺了很多，缺了大概1500人。现在呢有一些合格的人，因为申请这个空中交通管制员的位置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是少数，不符合 DEI 的标准，这个被美国联邦航空局拒绝。有几个人呢起诉联邦航空局。这个事就是在拜登政府时期就有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些人他们认定自己完全合格，因为他们是白人，所以他们被拒绝了。那么如果说这么个，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那就是川普的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就是你民主党推行的这种所谓 DEI 政策，对于这个美国的航空安全，军用民用航空安全都造成很大的系统性的这个破坏啊，我是很同意的这观点。我川普现在是已经一上台开始就是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在联邦政府之内停止 DEI 这个招人的政策。我觉得很对的，我先说这么一点。
好的，谢谢亚光。国阳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同意亚光说的，就是 in general， 我同意亚光说的，就是说怎么说呢？像去年、前年都发生过，像那个波音发生过这些事情，什么舱门掉了吧，还有什么螺丝掉了吧，什么的这些事情，实际上呢，这么多年大家都能看出来，实际上就跟这个。说那什么点，就是质量问题。这质量问题是人为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对，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一些不合格的人被招进来，这不合格的人他为什么能招进来？他可能就符合所谓的就是 DEI。我觉得像这个就这种东西，如果搬到联邦政府这一级别，我觉得只能大不能小，因为这联邦政府它更讲究所谓的这种什么平等啊，什么多元的包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肯就是说，就刚才小南你刚才说了这么多件事情，就是六件这些事情，不见得说具体这有一具体的事件就跟这个是第一案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就是从总体的这个环境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肯定是造成一些。不好的效果吧，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其实第一啊，这种东西咱怎么说呢？就是说，没有必要把它就是当成一个标准似的，或当成像任务似的去做。实际上的，你在工作中就是能够就是大家能够做真正做到这个就是按就是论就是说什么呢？按就是按人的这个技能啊，这个你的。qualification 呢、啊、来招聘你，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非得过分的强调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有些过分，就是这个在这尤其在联邦政府这一方面就是为了强调哎我们这包容啊我们那什么，我觉得这肯定是有做到过分了这些事情。嗯，
是的，刚才就是我说六件事儿，其实还有一件没说，是美联航的一个飞机发动机，就是 United Airlines 从 Houston 起飞飞到纽约，还刚起飞，刚准备起飞要起飞，这个 发动机就发生这个冒烟着火，然后他又赶快又在，就好像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他居然又在跑道上又停下来了。按理说 take off 的时候速度已经很快了啊，他是飞起来了，飞了一圈，然后赶快又回到跑道，还是说就立刻因为跑道巨长，还立刻就紧急刹车了，就停下来了。总之这个这个乘客们就在跑道上用那个紧急这个滑梯就疏散了，也是挺可怕的一件事。这个所以我看了几个报道都没有说这到底是哪个飞机，是波音的还是空客的，我猜有可能是波音的。这个如果是空客的话，我估计美国的媒体早就说了，因为现在这个波音遭受打击太厉害了。这个上个星期刚刚公布的业绩是空前的亏损，波音。那当然跟罢工也有关系，跟他们这个飞机频频出事，订单减少也有关系。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亚光博洋，你们刚才说的我非常同意，就是说你的产品，美国产品的质量在下降。这个产品质量下降和过去执行的一些极左的政策在雇人方面有没有关系呢？这恐怕是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是不是唯财是举，还是唯其他的因素是举，这个就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所以我在想很多人说啊，川普这个人啊，个人品德啊，这个什么好像又是这个 manner 各方面很多问题，哎，为什么他还高票当选了呢？因为大家不一定很多人是投他这个人，而是投了他所代表的政策路线，他反对的一些民主党的一些极左的政策。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说我也是像亚光一样，我是希望就是说能够有个在川普的任期内能够比较大的改变，
对，
能够重新让美国回到就是说那种制造业出来的东西产品质量还是基本能过关，或者比较经久耐用，是吧？以前我们小时候在中国用到美国的东西，那是共军缴获了一些国军的东西，国军的东西很多是美制made in US USA 的，然后就觉得特别，哎呀，这个质量好厉害啊！我记得我们家有一把工兵铲，好家伙，砍树就是它可以弯过来嘛，当那个锹用。它那个放直了就是一把铲子，弯成一个直角就是可以当一把铁锹，就是像个锄头一样，可以铲东西、刨东西，特别的锋利啊！碰到树根啊什么，气化哇，碰到石头就并发出火花，但是它并那钢不卷，就是中国的那个铲子就不行，一下子就不行了。所以美国的东西我觉得要回到他自己的这个过去。波音为什么能雄居这个世界航空业的这个榜首，那是因为你波音飞机质量过关啊，你全世界飞多少天空飞多少架波音，你是吧。
我再给你补充一句，简单我补充加一句，就是说最近网上流传的一篇，就是说一个东西，就是拜登政府提名的这个联邦航空局局长啊 ，Washington， 就是在这个参议院听证的时候，参议员问他问题，这个人完全不一样，说你当过飞行员没有？你修过飞机吗？没有。你干过什么航空任何事情？什么都没有，就是一黑人男的 ，Washington 就是 first name 就是什么我不记得了，就是他。你这完全是外行领导那样，而且他这个人就是，不单是外行，他进去以后呢，他把这个他就是他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川普念的那些，就是 FAA 那个网站上招人的特别荒唐那些规定，都是这个人上台以后，当了联邦航空局局长以后他定的东西。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事情，这个联邦航空局管的是什么事情呢？管的是飞机设计制造，还有维修使用。你刚才讲那些说发动机在这个机场上怎么不行了，什么问题都跟修理有关系。那修理你也找这些不合格的人，那就完蛋了，对吧？所以一定是要择优录取啊，就是说，我觉得川普说的很对，就是 color blinded， 我不管你什么颜色，我就是择优录取，只要你合格要求，我就要让你来， 啊，是这样的，绝对不能设一些标准，说啊我比例说必须什么什么少数人少数族裔达到多少多少比例，什么是妇女达多少点，绝对不会设这种标准，就是择优录取，你这才能安全才能得到保障，整个航空业都是这么做，什么医疗卫生界教育界都是这么做才行，哎，包括体育界都是这样的，你体育界你怎么搞 DEI 呢，是吧，这个就很荒唐，这个民主党的政策搞到极左早着就搞得很荒唐到最后这一步啊，我就差这么一点了。
好的，谢谢亚光，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2月3号，那么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那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美国这个航空业啊，这个频频出事，那么也探讨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我们下面再换一个话题。
小南，我能
你说
问一下亚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好像这起空难好像是过去就是23年还26年。本来从来没有过然后发生的，就是因为我过去不是对这个，因为也感觉到很安全很那什么，对这方面没有特别关注，就是说有没有这么一个就是最近这10年左右吧，或者几年左右吧，就是这些就这种事故啊或者什么有些多了一些呢，有没有这么一个现象呢，就是说
有这个事故。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是这个肯定是就是说事故多一些，但是真正到机毁人亡这种事故，那确实像你说的，20多年来是第一回，已经这安全记录保持了20多年。但是那种平常的是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出问题了，什么起落架什么问题，这些事情还是不断的有，这些都是很多的，这个事情确实最近多一些。这个当然波音飞机的时候，它在美国以外发生的事故比较多一些，更多一些。
那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就还说到了那质量问题，还是就是可能就是在过去这个比如说10年左右开始或者怎么着，就是这种事情可能发生的要比再过往要好像是要发生的频率多了一些，是吧？
对，肯定是这个。我们再具体说到波音这个飞机这个制造商，他这个问题，他现在他的问题呢，我个人看法，他的这质量问题有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原因可能跟这 DEI 就是这个雇人的政策有关系， DEI 有关系。还有一条就是波音公司前两任的这个董事长，就是 CEO， 不是董事长 CEO， 都特别强调股票要盈利，公司要盈利，不把这个质量控制这个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这些人都不是干航空出身的，你要是干航空出身的，他们那个安全意识，
对对对，
质量意识，质量第一的这个观念是深入骨髓的，他是不会改的，他到时候质量和这个盈利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会把质量放在第一。
质量，对对
啊，他会放这样。 但是呢，很不幸，过去两任这个 CEO 的波音 CEO 好像都跟这个、都不是干航空出来的，所以他们这个他们对这个质量的这个概念，就是比较差。然后呢，这个华尔街对这个股票的对波音股票的这个要求的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他可能在很多地方他会放松一些质量的，他就是在质量这个质量管理上他可能投入少啊，可以这么讲，投入少啊，人训练的也少，所以他这个他不做出这个事，
对对对，
这是肯定有跟这个肯定是肯定有关系的，
嗯，
至少两个原因吧，我想，
嗯
嗯，是的，是的，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说美国它产业界要能够振兴发展啊，重振原来的这个雄风，还有一个因素，也就是说美国这个政府它需要能够提高效率，而不是给企业界给公司给创业者啊总是设置各种各样的规定各种各样的限制啊，这个亚光，你这个你咋做生意，就是经常遇到，就是说哎呀一弄就是政府这个限制那个限制，然后这个 permit 那个 permit 一大堆弄的，就是说政府的很多人呢，他为了保证自己的饭碗，我感觉啊他其实不是真正为了这个公众利益，他很多人他就是能找麻烦我就给你找点麻烦，然后这样子呢这个哎
有工作，
我这工作就很多了。这个我这多，比如说多少多这个设置一个报告程序，那么你每个人都在报告。报告来了，这个那就假设 Bellevue 这么一个城市，是吧？就是5000家公司，那5000份报告，5000份报告，那我都在雇两个人来看这个报告，那我的权力又增大，是吧？那这个我下面那个。是吧，垫底的又多了，那裁人裁不到我，先把我下面人裁。所以他很多东西呢，他没有这个真正的是为创业，就是美国早期他为什么这么有活力，当然不能说现在没有活力，也有活力，但是呢就是美国初创时期的那种西部开发时期的那种精神，那个时候政府就是真正的小政府，其实政府基本上不管嘛，就是大家你能干什么干什么，进去干去，是吧？你能挖到金矿就挖，挖不到金矿能制造金矿铲子皮鞋你也可以做，随便怎么弄，会搞汽车的搞汽车啊，你会坐飞机的坐飞机，这个经济才能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所以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啊，选用了这个科技奇才马斯克来当这个效率部的负责人，大刀阔斧，这个马斯克也是不负众望的，上任没几天就是大刀阔斧砍掉了很多政府项目，包括甚至整个政府部门，这个好像美国联邦这个叫什么救济署啊，
嗯，
这 USA 的是吧，
嗯，
整个他把它关掉了。昨天今天早上这个一开门大家醒过来，10000多员工，这个联邦救济署的这发现接到邮件或者是短讯，就是说你不用来上班了。当然这个方式呢和这个马斯克当年收购 Twitter 的时候发的那个方式是一样的，就是肯定给员工的感觉是不好，是吧？能够更婉转一点或者再给几天时间，但是这也是马斯克做事的一种作风。我觉得他没有这么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不怕得罪人的作风呢，他也办不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一个人管5-6个公司，这个是吧，这个钢铁侠也得累死他。他说他一周工作120个小时还多少个小时，我刚才看了一个。那么他说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他说就是一周最多8个小时，8个小时还是非常轻松的，不是说像他那样这种高密度的工作，是吧？所以他觉得就是该裁的就裁了啊，这个对浪费纳税人钱的这个机构，那就是彻底把它关掉。 这个我想肯定也是会激起这个舆论界的不同的反应吧。有的人会说你这个没有人性啊，你这个对这个打工的人不尊重，然后这个是吧，让这个1万多个家庭这个失去了这个经济来源。那么支持的人就会说你就应该干，这样干干得好。这个我们纳税人交的钱就本来就不是拿来就是这个到处散发给全世界这个每年多少个亿出去。而且最不好的是就是美国每年花了这么多钱，这个所谓美元援助的援往世界各地去发，还没落个好，他经常换来的是这个仇恨啊，谩骂呀，或者是用你的钱来打你啊，用你的钱买武器，再买你的武器，然后最后来打你，搞恐怖袭击啊。那个亚光、博洋，你们觉得这个马斯克这干的怎么样？给他打个分呗。
我先说一句，完全就说一句，他这个我刚才看到一个视频呢，就讲就是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就是说他被川普任命为是这个刚才的 USAID， 实际上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啊，这个国际开发署的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这么一个的 USAID， 他是被任命这个代理署长啊。他所以他在一个记者采访当中，他坐在讲，他说因为卢比奥在这个参议院作为外事委员会这个成员做了很多年，他说你现在问这个美国驻外使馆使领馆，好像说对这个 USAID 的这个美国这个国际开发署什么看法，他说得到最多的抱怨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根本不听驻外使领馆的招呼，经常做的事情是跟美国政府在当地所在国推行的政策相反的事情，这是第一点，他完全不听招呼，完全做法就跟当地使领馆的推行，使领馆要是做向东做，他干的事就朝西走，根本不管你什么东西。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这个美国这个国际开发署，他们老强调我们是独立的机构，我对任何人不负责任，对联邦政府也不负责任，拿了纳税人钱，他不负责任，干的很荒唐的事情啊。所以呢，马斯克说他们不是一个苹果上的有一个虫子，是整个一窝全是虫子，所以他们是犯罪集团，所以要把他们彻底解散。我觉得完全对，我就补充你，完全对，我完全支持他这个事情。马斯克说的挺
好。USAID is a criminal organization.
USAID is a criminal organization.
一个犯罪组织。
对，他说全是纳税人钱的胡搞，而且是完全干的事都是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
对，本财政年度他们这个美国联邦政府给 USA 的这个就是开发署你说的预算是28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资金。对，博洋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啊，就说咱们分两方面说，就是说现在马斯克就是说他的这个斗志，这个团队是就是进入到联邦政府好多机构，包括财政部，财政部长本森呢也给了他授权，就是他可以就是阅读所有的账目。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些就这个关系到国计民生方面，我觉得马斯克就是说，当然有人也开始抱怨了，比如说这个是我好像就是。财政部好像是什么，就是那个信息主管吧，好像就是他认为马斯克看到的信息太多了，就是对造成就是说在 cyber security 方面有些漏洞。这个咱们就是我的意思，在涉及到美国的国际民生方面，我觉得马斯克就是行动还是要谨慎一些，要是就是一步一步来做，不要太就是急于求成，就是急于想达到一个省钱的目的或者什么。但是具体到这个 USA 的这个，我倒是支持，就是说就是确实是因为有些可以说从总体上来说，就是说可以100%惯了他，完了呢一个一个的项目再审是不是真实需要， 真是有些就是项目，比如这么多年来援助某个项目或援助某个国家，实际上那情况早已经变了。这个但是呢，这种钱还在不断的拨款，还在不断的就是可以说是滥用。像刚才是亚光说的吧，就是说好像是还是你说的，我刚才走了一下神，就说好些项目的，就说实际上就是说，比如说当地使馆、美国驻外大使馆，应该是不能说他们主导吧，最起码他们应该是参与或者说协作的。但是呢，这个 USA 的已经完全是一个独立于他们之外的一个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这么一个机构。我觉得像这种就是已经就是可以说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确实是一个官僚腐败的这么一个比较大的机构。当然，我看也有《华尔街日报》啊什么的也说了，确实是就是说他比如说帮助一些弱小国家呀或者扶贫呢，也做了一些。就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但是就是说，相比于整个一个这么庞大的这么一个腐败的这么一个集团，我觉得当机立断把他们如果完全停下来，我觉得然后重新开始，我觉得这确实有必要，我是这么讲。
是的，我同意亚光和这个博洋的意见，就是说有的时候一个机构一个组织它集中难返，这个烂透了，从里到外。可能里面也有，比如说还有20%的工作人员在认认真真在扶贫，在一些这个人道救济方面在做工作，但是可能有70-80%这个钱是怎么用的，这个是不是人浮于事或者浪费，或者甚至用到了这个对美国不友好的机构上面或者国家上面，这个有没有这个必要。所以一点点想把它修复，我猜马斯克也是想修复，后来他的说法是先修复不了，没办法，干脆关掉，然后将来有需要可以重启炉灶，现在先就是说如果确实有什么紧急需要救援的，是可以通过红十字会啊，通过这个其他的组织去发放救援，钱仍然可以拨嘛。包括川普总统也对一些正在进行的确实有需要的一些援助项目给了这个特批，就是说这些先不关，钱仍然可以发啊。我看报道里是这么说的，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挺好。这个作为纳税人来说，肯定是希望自己的钱是吧，不要被浪费，因为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辛辛苦苦自己是吧工作的所得，然后拿出来交给联邦政府。那你作为政府方面来说，你在使用的时候当然是应该以纳税人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是吧。行了，我们现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个我就简短的问亚光博洋一个问题，就是再过两天就是当年中国疫情的这个吹哨人，最早的吹哨人李文亮去世5周年的忌日，你们觉得中国民众会如何纪念他？
在心里头纪念他吧。
一句话，心里纪念他啊。博洋，
我觉得中国人有点可能都把他忘了，我是觉得有点
可能部分人忘了，但是我想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忘记他。
对，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小视频，我没有仔细看，好像有一些人去家里去慰问他母亲，我倒是看到这一小视频。
对，我也看到了。是的，
还有中国的信息群呢，对信息层次这个就传递，可能很多中国人，大陆的很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李文亮，
对，他不知道他是谁，
不知道是谁，可能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他是谁。
好，我们时间到了，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